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我们这个上次发了一大堆的牢骚，这次呢应该就着圣经好好读下去，对吧？圣经虽然不是给我们问问题用的，但是也不是给我们发牢骚用。
我光想这些问题就足以让陆家睡着了。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神啊预定给犹太人的角色，就是做蠢笨人的师父，小孩子的先生，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底下呢他就要他们自己反省一下。首先第一个是2章21节，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
他们哪里偷了？堂堂正正，
这不不，咱们读圣经只能够相信保罗老先生说他偷，他肯定是偷了。
哦，对对对，他也是法利赛人的中间之一啊。
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吧？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嘛？这已经四项了，对不对？五项，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颠辱神嘛？
这个比马丁路的95条。
哎，你讲的倒是有道理哈。他这个列举题、
灵感是吧？从这里来的。
现在很多这个弟兄姐妹呀、啊，对传道人有意见，就是从这里来的。还有我们的孩子不信啊，大概也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你讲的是一套嘛，做的是一套。像传道人有淫乱的行为，这个新闻是层出不穷啊。我们又老毛病又犯了啊。他提了这五方面的问题，是随便提的呢还是特意提的？跟前面讲的这四种东西有没有对应的关系呢？
对应的关系显然是比较重要的吧。
那
师父啊，应该在律法知识真理的这些事情上都是做师父做模范的，在众人眼中应该算是都是表率，但是没想到全部都零分。
你讲的不错，这个你既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嘛，这个其实是一个总题，他所说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希望能够把这些犹太人说醒过来。尽管收信的这些人呢，至少当时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教会里边大概没有这样的人呢、啊。他只是说从辨明福音，把福音讲清楚的立场来讲呢，我们已经说过他必须要开这个犹太专柜。那这个犹太人基本上需要反省的事情就是这件，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吧。那这个我们上次花了蛮多时间来讲，就是他们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呢还是站对立场，就是他们自己认为是给瞎子领路的，而神呢本来真有一个心意要这些犹太人呢是给外邦人引路，让他们能够认识福音的啊，或者说这些外邦人信主了呢，犹太人应该从圣经里面从旧约里面来教导他们，因为像我们这种外邦土包子没读过圣经嘛。他们有这种教导人的师父的角色，可是你要做师父，第一条就是什么？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这句话说得好，哎，这句话比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常常讲的这个牧师没有见证啊，那传道人犯罪啊，这个都要好。
有些都堵住了是吧？
这一拳头打得很呐、啊， 要么你就不要站在这个位置上，你要传道你就不要自己说，也不要容让别人来说，传道人也是人呐、啊，传道人也是罪人呐、啊。我们当然知道你也是罪人、嗯、我也是罪人，现在根本不是罪人不罪人的问题，罪人是一个身份、嗯、这个罪人站在传道的职分上，他就怎么样啊，第一个审判，第一个要求就是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
嗯，
这个就讲的对了，因为这就是谁要用来评断我们的标准呢、啊、这个就是主要用来评断我们的标准嘛，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不是吗？
嗯，
你有这个教导的能力，神给你这个教导的位分，给你这样的恩典，也交托你这样的责任，那当然他要你向他交账啊，首先为自己就要向他交账了、啊、嗯，
没错。
哎，所以这个教导别人的人一定要教导自己，可以列在中国教会的会章里面，没什么副作用。
嗯，
那剩下我们说一共五个问题，就剩下四个问题就是他举的例子了。
嗯，剩下、
就是、头一个这个既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嘛，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你也可以说他是前面所讲的那四点的总结。
嗯，也可以说因着这条展开来了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山顶嘛。
嗯，
犹太人有四种身份：给瞎子领路，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那既然是这样，你就是教导别人的。教导别人的有一个教导自己的要求。
嗯，
这个要求做不到的话呢，重点还不是说你在主人面前是不是啊会受亏损，主人找你算账的时候你受不了，更重要的是二十四节所说的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
嗯，
你看一个传道人，尤其一个出名的传道人，私生活不检，一些没有认的罪或者淫乱的事情，那马上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嘛，
绊倒那些还没信的。
哎，这个绊倒这个字定义值得仔细去推敲啊，但是还是用保罗的话讲，
沉沦呢，使让人别人沉沦。
那不见得，不见得，主的恩典还是够的。保罗讲的这个是刚刚好，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这个就比说他绊倒人呐、啊，或者是别人沉沦了、啊，要讲的中肯呐、
啊。对，前两天有个装玻璃的师傅，
他听说了咱们基督教里边什么名人的什么事儿？
不是，他应该算还蛮年轻，二十多岁。然后他就问你做什么的？
嗯，
然后就借这个机会跟他讲耶稣。
嗯，
他最后就说那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的观念里面就是觉得国家以前不都是明令禁止的吗？传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碰到这样的福音朋友还是比较特别啊、哦，很单纯的一个男生，二十多岁，
还不错，你可以好好用用功啊。当然，这个传道人做师傅的、做长老的，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哥哥姐姐啊，当你教导别人不教导自己的时候呢，总是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这四方面的例子了。第一个偷窃，第二个是奸淫。与其去摸索，就像你刚才问的这个犹太人偷了吗，与其去摸索那些问题呢，不如看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在这两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偷窃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怎么偷呢？你偷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律法的知识啊，真理啊，都是神给他们的，他们拥有了这个，在别人面前就显出他自己比较厉害啊、嗯、这方面
要求人的荣耀是吧，因为他自己有知识呢，他就喜欢做教法师，
袋子做宽了呀，罪子做长了呀，
偷窃神的荣耀。那还可能偷窃什么呢？
百姓的祭物，就是那个谁呀、啊、以利的两个儿子嘛，别人要献祭的时候说他就要插肉。
那以利的两个儿子代表什么？代表两会吗？哎呦糟糕，这个不能这么讲。我们今天的在服侍岗位的人，传道人怎么个偷法？你在教会待了这么久，有没有看见他们偷啊？啊，
怎么偷呢？
美好的祭物拿来肥己，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两个儿子是偷这个进口牛肉嘛，对不对？
嗯嗯，没错。这个
我们现在教会的人是偷什么呢？
钱财上。
现在大家献祭都不是献这个牛肉啊，也不是 像孔老夫子吃这个肉干对吧，孔老夫子牙恐怕是不错的，要不然你再光送这个束修啊干肉给他哪里吃得消。你们国内开不开支票，你们奉献可不可以用信用卡的啊，刷卡
没有啊，
没有
啊，我们办不了信用卡，我办不了，
你办不了，那你们大教会有没有这种？哎，我现在这个东西还没出现呢，觉得很奇怪。你看现在坐飞机哈，坐国际航线的或者比较新一点的飞机，其实国内航线这边就有了，每个座位前面都有个小萤幕，那个小萤幕旁边还可以有个刷卡的东西，
看个东西刷个卡。
哎，对对对，看电影啊，用这个 WiFi 啊，用网络就可以刷卡打电话。哎，这个大教会居然还没有。刷卡这个我觉得这个主意其实可以跟像美国这种像我们休斯顿这种全美最大教会向他们建议一下，
嗯，
每个座位前面都有一个刷卡机，啥叫什么留个信封弄个铅笔在那收啊收啊传啊传啊，哎呀你觉得主意不错吧啊。
哦，或者就是怎么说啊，有些教会就一两个人说了算啊，财务不公开啊，就比较麻烦。
不过他如果偷窃成功的话呢，你也看不见。
嗯，
哎，韩国的什么赵庸基不是就被告了吗？
拿来给他儿子还是什么呀？
啊，对对对，就从前这个李长寿在台湾也是这么回事啊。
嗯，
这蒙哥听说在节目上面散布谣言。好好好，我们就讲自己吧。因为就一个传道人来讲，他对于财务啊，他应该的态度是怎么样？
不是，这个钱是奉献给教会的。
嗯，我知道。管他是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你自己，不管这个信徒怎么说，这个传道人跟教会的财务他基本上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这个问题很大呀。没有，
哎，这问题其实也很简单。你看使徒时代耶路撒冷教会，嗯，他们是把奉献的财物放在使徒的脚前。
嗯，
那我们现在的教会好像不知不觉就有这么一个观念啊，奉献的财物奉献给神的时候呢，也好像是放在传道人的脚前，就是传道人去参与去知道这些事情呢，也是理所当然的。
啊，对，现在蛮多教会都是做报告，然后报告。
做报告归做报告啊，这个教会的财务他的经手与管理，传道人该不该碰？
最好不要去碰。
嘿嘿，但是你们碰不碰？
啊，我没碰。
我不是说你呀，啊，对吧？我说一般的教会，你觉得传道人知道不知道奉献的情形，经手不经手？
嗯，
无论是摆在他们脚下还是摆在他们手上，
越大的会比较知道吧？我知道几个比较大的，他们肯定都知道的，因为大家都比较尊崇他们。
哎，大家比较同意的比较晓得的就是说啊，你尤其你是一个年轻的弟兄的传道人，不管你结婚了没有啊，现在到处都是开车嘛，你不要单独的和一个姐妹啊坐在车子里边送她去哪里啊什么什么的，是不是单独和她谈话。哎，这个应当避免。哎，其实更应该避免的是什么，或者同样应该避免的就是教会的财务，无论教会大或者教会小，传道人不要去碰，不要去知道，不要去经管，尤其不可以弟兄讲道姐妹掌管财务，呵呵，或者姐妹讲道顺便管管教会经济，不可以的。
管理啊收费全一个人的。
很多教会是这么干的，传道人必须要把自己和教会的财政分开来。
嗯，
要不然你就是给仇敌，不要说试探你的机会，给仇敌攻击你的机会，你就忙个不完了。
这外邦人他可能也会有想法。
外邦人的公司是吧？这 CEO 当然可以给自己设定多少薪
水。变成传道人就是你们教会的老板了吧？
对，最大的
boss。
这样中国人就听懂了，传道人不能做教会的老板。所有与金钱有关的，你不要去经手，不要去碰。
嗯
啊，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不需要你来碰嘛。管账啊进出啊记账，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
嗯，
你必须让弟兄姐妹来做。嗯，还有一个呢其实蛮重要的，就是传道人如果知道教会里面谁是金主，
嗯，
谁奉献的多谁奉献的少啊，不是什么好事了。对我们做传道的人来讲不是什么好事，
你要保持距离一下。
你总是难免会在心里面对他有不一样的看法嘛，或是好或是坏，或是害怕或是尊敬或是加倍爱护，都不妥当的啦。
有些话就不敢讲了。
就是了，那些教会要建堂，摩西要盖会幕，有一件事情在出埃及记里面还硬是没记。
嗯，
那就是啊，你们都可以为耶和华送礼物来，谁送了大礼物，谁送了小礼物，嘿，
没写，
没写，这功德簿没有了。
耶和华要的东西倒是还蛮好的。
哦，那当然是。
在谁那儿，他都是没写。
对呀、
就找了两个工人。
当然，圣经看得很清楚啊，你如果在埃及为奴之家过了400年，哼，至少有300年。那你身上还有很多宝贝是你自己家里的，你恐怕这个人有问题，对吧、如果你大家都是为奴，那你后来送来给耶和华的金器银器和各样的宝石，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其实都是向谁要来的？
埃及人要来、
啊、对，临走才要来，在你手上没待了几天，因此这个功德簿呢也就不用记了。
这个人痛苦就在这个地方、本来没有的还罢了，
对，
突然间给你腰财万贯一下子又没了
啊！一经过你的手，你就觉得是你的，
对，好像是自己的。
所以你看，所以不记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管那个财主他怎么看自己，觉得家财万贯，我们传道人看呢，所有弟兄姐妹的钱财和我们自己的钱财，不过是经手而已呀、就是从埃及人的手上呢，神把它转到你的手上，给你暂时保管，等一下见会幕的时候你应该拿出来，那你不要拿出来也就罢了嘛，甘心乐意就可以拿出来，要
不
然
不拿出来
是你
的，没事儿，上帝也没记，
对对对、我也不需要知道，我也不需要看见。
嗯，
那现在这个麻烦，圣经里面呢也不断的出现这样的例子，就是某某人是一个大富户，这个你只要去他家去坐坐，你就晓得哪一个人是大富户了。
有去过，
去过是吧？他给自己能够动得起大工程的啊，大装修的。像我们在这里的话，你弟兄姐妹住在哪个区？哦，你报那个地址，大家就已经晓得了。哎呦，他住在那地方，这比大家都要富足一些的。但是好处是什么呢？至少在北美的教会呢，是一个人一个号啊，他们有奉献号。比如说我是第8号啊，他是第13号啊，所以谁到底是谁呢？也没人去猜，也没人去管，因为大金主他不见得是大奉献啊。那你想想看，大金主如果是大奉献，你就对他心里面会有看法；大金主若是不奉献，连个号都没有，那你不是对他更有看法吗？
所以是少知道好一点，
少知道少好啦。人的问题只有神能够直接看。我们要是直接面对别人的罪和自己的罪，都活不下去了，啥都不要做了。
是不要活了。
所以这个偷窃这个事情呢、做教导的要避免偷窃或者被人家控告偷窃的，你就离得远远的，因为神真的没有要我们经管这个事情。没这样例子的。你说旧约的时候把财物都是献到祭司那里，但是也不是每个人直接送到大祭司那里，那有利未人在那里经过，而且利未人分散在各城，谁干什么祭司不见得知道了。另外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尤其在今天的社会里，就是很多人他不愿意在教会里面管财务，
少一些责任了，
而且不愿意知道，就像传道人不愿意知道弟兄姐妹奉献的情况一样，他也不愿意知道啊。知道了以后也是难免对弟兄姐妹会有看法嘛。哦，你看那个长老，他从来就不奉献的，你那怎么办？
这应该不会吧？他先去记一个总数啊！
哎，
大家奉献都默默丢奉献箱，
这就是国内的好处啦。
你们还明码登记的？
美国要开这个退税证明。
哦，退税证明就看你说哦，原来你在教会里面丢了多少钱是吧？
丢了多少钱？你看你们这个浙江人用这个话用的真难听，丢了多少钱？扔了几个小钱给上帝。照着美国法律的规定，你在每年1月31号以前，你必须把信徒奉献的收据的总数，去年这一年，
这样就暴露了。
所以你要管财务，你就无法不知道弟兄姐妹奉献的情况，除非你们要报税要补税是吧，自己就把那个先扣掉好不好，别给教会增加麻烦。其实很多人是用不上的啊，因为除非你有相当高的什么房屋贷款了、那你稍微可以把你在教会里面奉献的用得上。如果这个退税证明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啊，那你何不自己先算算好吗？ 啊，对不对？你先跟上帝算好账吗？啊，你干嘛要别人知道呢？又要给弟兄姐妹增加这么多的麻烦？这种事情其实并不帮助教会的彼此相爱，这是撒旦的。
对，彼此有看法了
啊！对，撒旦的税官开到教会里来，还派个马太去做，对吧？但是在美国呢，就是这种陋习难改啊，所以大部分美国华人教会的做法就是说呢，执事可以换，主日学教师可以换啊，什么东西
不
要换了，财务不换，对，
免得大家都知道了。
对，就那一个人啊，两个人一般是要需要有两个人呢，对吧？
监督。会计出纳了，对、啊、
他们去记账，他们去管账，就常年这样管下来，那这也不造就他们两个，把人家累死了，这东西吃力不讨好，你知道吧？好了，怎么又在发牢骚了？
这个跟我们不一样。
是啊，你在国内就比较轻省，偷就让他们去偷吧，咱们不管。所以这个保罗把偷窃摆在头一项啊，觉得还真有点道理。你在服侍的人要是手上不干净，非常非常影响教会，不只是影响你自己。所以你看保罗、撒母耳一定向百姓啊把手摊开来，我有没有拿了你们的牛羊，贪图你们的金银？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传道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会直接破坏教会。保罗他要为耶路撒冷的圣徒办捐书的事情，他一定要派弟兄，而且不是一个弟兄，几个弟兄去游走各教会做这个事儿。偷窃教会里面会闹内乱，很伤害教会的。那第二项就是什么了？奸淫。
奸淫
这事儿值得谈谈哦，怎么防范，怎么处理？尤其我们现在讲的是这种教导人的，有教导之分的。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那当然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说，你既然做了传道人了，你在教会做了长老啦，甚至你就是做主日学教师，上台领领诗，你要是有任何这方面的不干净的，都是不恰当的，因为仇敌一定攻击你，他一定把你掀出来。
这个东西也是，而且也藏不住啊，这个众人眼前突然间有第三者。
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明明藏不住的事情呢，当事人总是以为自己藏得住嘛，不都是这样吗？
这么公开化的人物嘛，狗仔队肯定很多啊。
那我们前一次也说过了，你要避免单独的这个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刻。哎呦，现在还不行了，现在连弟兄跟弟兄在一起太久了，人家还说你同性恋，这、哎、不管他了。总之避免这个事情呢还好办，可是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说，我还没信主以前，或者我还没有出来做教导之前，身上所累积的这种淫乱的罪、淫乱的债啊，应该怎么办？这一切都被主赦免了嘛，对吧？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是，
旧的淫乱已过，会不会变成新的问题呢？你应该怎么办？做教导的对于这些事情应当怎么办？
我是还没碰上这样。
你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是吧？那感谢赞美主啊。
蒙哥可以讲讲经验之道。
现在陆家是脸皮越来越厚，开始欺负蒙哥了。好，讲经验之道没问题。
对，我们没碰上过，自己而已，怎么办？
因为所谓淫乱的事情是一定牵涉到第二个人，一定牵涉到第三个人的。
一般总要三个嘛，
两个也是啊，对吧？
两个也有，
两个也是啊，
你结婚了就两个。
是啊，你总有亏负人呐、啊，总有亏负人的事情，亏负良心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只能够在婚姻里面，任何在婚姻以外，无论是从前的，是以后的，都是叫做淫乱。别的事情或许呢还不见得一定要回头去处理，占了什么小便宜啊，或者买菜的时候偷了点什么东西啊，开车超速啊，骂人了，这你想得起来就想得起来，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了。那想得起来还找得到原主，你还可以去道歉一下，处理一下， 大部分的事情要是小事情你过去了，你去找人，他根本
淫乱的麻烦。
哎，对对，淫乱这件事情啊，受害者还活着，这个受害者包括谁？
保定是个初恋的话，还死去活来的。
你对对方的伤害，还有对你现在配偶的伤害，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够还藏在秘密里边的，不行。你要做教导，你需要让你的妻子知道；你要做教导，你需要回头去找到你从前所对不起的人呐、啊，所伤害的，无论是个人也好，家庭也好，要向他们认罪。
要不然事情出来了，那个人站出来说。
所谓认罪呢，也包括做见证在里边，因为我现在回来啊，向你认这个错，根源是因为我现在信主了，我重生了，得救了，我知道神赦免了我、嗯、可是你说我对你有没有亏欠？我有，我需要回来告诉你，
请求他的原谅。
哎，请求他的原谅。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这个对方不原谅你，你出来不出来传道？
不原谅你、啊、
嗯，你出不出来站传道的位置？他不原谅你的时候，你这个算是还清了没有？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若是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得从那里面出来。
嗯，那就不出来了吗？
你为什么就不出来？难道你的良心就不干净了吗？难道主就没有赦免你吗？
那还是说要等他信主了还是怎么样？
他信主了不见得饶恕你，他不信主也不见得不饶恕你。
嗯，不过神那边还是原谅你。
哎，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嗯、那是不是神原谅我就可以做我一切的事情啊？我觉得我可以做，我就做。
那你那个时候信主了吗？你这个人，
你看看你这个人，硬是咬着蒙哥不放啊，对吧？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要看这个人。
这个问题狠呢。不过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这个难题正好让听众朋友呢也要自己去想一想。那我和陆家就等到下回再和大家继续讨论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